然界的美丽里面。不过有一点非常的奇妙，无论它飞多远，无论路途经过了多少的花丛，它最终一定会回到它原来的蜂巢里面。科学家经过研究就发现，这个蜜蜂呢是靠着太阳的位置、地球磁场的方向以及气味来分辨它的方向。但更重要的是，这个蜜蜂它心里知道，花虽然美丽，但不是它的家，蜂巢才是它的家。它可以在花上停留，却不会在花上安家。问题的关键就是，如果这个蜜蜂忘记了蜂巢，只迷恋这个花香，结果就是他会死在花田里。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每一天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们非常的忙碌，可能我们有工作、挣钱、养家、规划人生的未来等等等等。当然这本身没有错，因为神让我们在地上要做忠心的生活、工作跟经营。然而我们要记住的就是，我们要追求这些东西，刚才讲前面这些，其实只是花朵，不是蜂巢。这些呢，只是旅程当中的一个风景点或者风景线，但并不是永远的归宿。耶稣在刚才我们读到这段经文里面，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其实耶稣要提醒我们，我们人生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事，就是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把这句话，把我们人生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第一个就是我们在地上的责任，第二个就是我们在天上的归属。很多的时候我们人不是不努力，问题就出在我们把暂居之地当成了最终的家。所以说我们今天呢，透过这个经文，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真正要问我们的更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我真正属于谁，我的心又是归给谁。好，今天我证道的大纲分为三点。第一，试探中的忠诚考验；第二，银币中的归属原则；第三，沉默中的生命抉择。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的第一点，20节到22节，试探中的忠诚考验。于是窥探耶稣，打发奸细装作好人，要在他的话上得把柄，好将他交在巡抚的政权之下。奸细就问耶稣说，夫子，我们晓得你所传讲的都是正道，也不取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我们前面看见了宗教领袖一直想要抓耶稣，要致使耶稣找把柄，不过呢，在公开的场合没有办法来对付耶稣。于是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他们暗中就派人来监视他，也就是窥探他，打发一些奸细假装非常同情或者认同耶稣的教训，以便好抓到他的把柄，把他交在罗马巡抚的政权之下。好了，22节我们看见，在设计好这个圈套之后，他们抛出了一个看似一个很简单的问题，我们纳税给凯撒可以不可以？这个好像是表面很简单的问题， yes 跟 no 的问题，但实际上是一个精心设计的陷阱。为什么是个陷阱呢？我们一定要从它的历史背景来看这个提问。在罗马帝国里面， 他们征收了很多的税。那么这个不是普通的商业税，说我们今天说营业税啊什么税等等的，而是叫人头税。什么是人头税呢？就是每一个成年的男子要向罗马政府上这个人头税，是表示这个被征服这个地的每一个成年人要向罗马政府上的特别的一个人头税，这是象征罗马政府的统治，不是普通的商业税。那么在公元六年的时候，当罗马政府首次在犹大地进行人口普查，目的就是要征这个人头的税，以致引发了当时叫加利利的一个犹太领袖带领人起来，就是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反抗罗马政府，但是很快被镇压了，以至于到了后面就兴起了叫愤锐党，就是要用暴力或者武力推翻罗马的统治，一直到了公元66年犹太人起义了。但是不过呢，到了主后70年的时候，耶路撒冷跟圣殿就被毁了。这是有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这就是像是被征服的人要上的人头税。这是表明不仅是一个经济上的负担，更是对一个忠诚的试金石。因此呢，我们看见给凯撒纳税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议题，不仅仅说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更是一个民族主义的问题，一个宗教忠诚的问题，也是一个政治立场的问题。那为什么是个陷阱呢？大家想，如果说不给凯撒纳税是不对的，想想会什么结果？他马上就会被逮捕了，然后被罗马政府视为煽动叛乱的人，甚至可能会被处死。好了，如果耶稣回答说给凯撒纳税是对的，想想耶稣当时教训有多少的门徒，跟他很多普通的民众都拥戴着耶稣，那自然就认为你是向罗马政府妥协了，甚至是你是个卖国通敌的人，因此这些百姓自然就会离开耶稣而去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陷阱两难的问题，无论你怎么回答，让耶稣都无法全身而退，这就是他们设计的陷阱。接着我们看耶稣是不是这么容易就被他们牵制住了。第二段，银币中的归属问题，23-25节，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这样，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事情的发展远远出乎了他们原先的预料，耶稣一眼就看穿他们的诡计，他既没回答可以纳税，也没有回答说不可以纳税，反将一军。24节说，拿一个银钱给我看，这像和这号是谁的？哎呀，这个奸细就没办法了。耶稣并没说他身上拿的银币出来是这个要试探他的人，这样你把银币拿出来，他从口袋里面掏出来。我们要知道这个银币呢，在当时罗马政府的银币呢，一面呢是有凯撒的像，另一面呢还刻着有什么呢，叫这个对皇帝的尊称，说是神圣奥古斯都之子，这就是他的铭文。其实他就是把罗马皇帝当成一个神来拜的，是不是有点讽刺的场面？本来他们想用这个纳税问题来抓耶稣的把柄， 想一想，这些法利赛人，这些宗教领袖，平常都要强调遵行律法，他们也反对罗马政府的统治。想想他们身上居然带着有罗马皇帝头像跟神号的银币，其实换句话说，十诫里面第二诫他们就违反了。他们口头上是拒绝凯撒，其实在生活当中他们一直在使用凯撒制度下的货币，他们一直在用，口头上虽然他们很反对。好了，耶稣问这句，这像跟这号是谁的？答案肯定很清楚了，那银币上明明就是凯撒的头像呢。好了，他们回答说，凯撒的。好了，意思就是说，这个钱既然是凯撒发行的，属于凯撒政治或经济体系中流通的，那自然呢就把它交给凯撒了，上税了吧。也就是说，把原本属于凯撒体系中的东西还给他。因此耶稣就是说，凯撒的物当给凯撒。重点，耶稣这句话并没有结束，更重要的是下半句的话，神的物当归给神。我们来看，这是两个平行的句子，前面这个是属于凯撒的给凯撒，下半句是属于神的给神。但是呢，张力就是第二句是超过第一句。那么原本他们问的是纳税的问题，耶稣在这里却给出一个更深的问题，就是忠诚跟归属的问题。原本他们关心一个政治立场来抓把柄，然而我们看见耶稣把问题转换为，你真正是属于谁？你真正忠于谁？不仅如此，我们看这个用的动词是什么，原文用的动词是归还。归还意思把本来属于对方的东西还给对方。税钱既然是属于凯撒经济政治体系的，那自然就归还给凯撒。不过呢，我们在应用这节经文的时候很小心，要知道耶稣讲这句话是回应了他们设的这个陷阱来回答的。这里并不是强调一个政治口号，或者是在讨论政教分离的一个原则的，不仅仅，而是指出一个更重要的原则。地上的政权有他被允许的权柄，但人的生命、敬拜和最终的忠诚是属于神的。因此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今天的这个经文。第一，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地上的权柄；第二，我们是否把真正属于神的归给神。好，我们从第一个层面来看，钱币有相，当归其主。你可能要问，凯撒的物是什么？这个地方好像没有详细解释，但是上下文你能够分析得出来。凯撒的物，这里就是主要指两样，既然刻有凯撒的头像还有他名号的，就是这个银币。第二，就是罗马帝国的税收跟经济制度。银币既然印有凯撒的像，它就属于凯撒的政治经济体系。那么归给凯撒，并不是说承认凯撒拥有至高的权柄，而是承认凯撒的权力只限于地上的制度跟金钱方面。这是很重要的哈，承认凯撒有这个权柄是限定在一个范围之内的。 换句话说，凯撒的权柄是有限的，他可以管理社会秩序，却不能掌管人的灵魂，更不能取代神。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耶稣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四节中提醒人，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因为金钱很容易变成偶像。其实金钱在神的国的面前呢，仅仅是一个暂时的工具。因此这个节经文把钱归还给凯撒并不难，但是真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的心归给谁。好，第一我们讲了凯撒的物是什么，刚才说的就这两个，讲到银币，也讲到罗马帝国的税收跟经济制度。第二个我们来看政府权柄的真实性。当耶稣说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的时候，实际上耶稣也承认地上的权柄在神的许可之下存在。主耶稣在这个地方没有号召以色列人犹太人起来推翻罗马政府，也没有否定政府应有的功能。好，我们如果看整本圣经的教训，政府的存在是为了约束罪恶，维持秩序。我们大家去读罗马书的十三章，对这个问题有很详细的论述。罗马书十三章第一节怎么说？掌权者的权柄是出于神，他们不是空空佩剑，而是为惩恶扬善。注意，有两个名词是有注意区分，权力跟权柄。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两个名词觉得有什么区分没有？圣经从来没有讲国家拥有权力，而是说国家拥有从神而来的权柄。两者什么差异呢？我把它放在一个表格里面。权力呢，听起来好像这个是这个制度自主拥有的，可以独立存在的一个东西，很容易当成一个绝对化的东西。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现代的政治的用语。权柄呢，是强调源于神，是被托付的关系，因此本质上是受限制的，并且需要向神负责。这是我们圣经的言语。注意两者的区别哈，权力跟权柄。因此呢，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国家拥有的是神所许可，并且是受限制的治理权柄。好，一方面我们承认国家权柄的真实存在，另一方面强调不是无限的，必须在神的主权之下运行。因此呢，最高的主权不是属于凯撒，不是属于任何的国家，属于神自己。接下来一点就很容易理解了，那么想想我们如何顺服国家。接下来我们看哈，顺服国家是出于对神的尊重。我们之所以顺服政府，不是因为政府有多么完美，而是因为神掌权。既然神在他的治理中设立了地上的秩序，我们就顺服地上的权柄。这就是我们尊重神所设立的秩序。在罗马书十三章、彼得前书第二章、提多书的第三章等等都有详细的论述。我下面只举一个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是怎么说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赏善罚恶赏善的 承载。注意，他用的词是哪一个词？为主的缘故，这才是关键。基督徒顺服国家，不是出于惧怕，也不是出于政治立场，而是因为我们敬畏神。因此呢，基督徒应该成为社会中守法、负责、诚实的好公民。这本身是一个生活的态度，也是福音真实而有力的见证。好了，既然讲到政府的权柄不是无限的，想想顺服呢，不是无限的。既然国家的权柄是在神所许可，而且是受限制的，那么基督徒的顺服也不是无限的。这个逻辑应该是很容易推理出来的吧。当国家的命令与神的旨意发生冲突时，信徒必须忠于神，因为神的权柄高过一切地上的权柄。那你为什么这样说呢？三点，我举三个例子。第一个，当国家命令你犯罪的时候，我们看使徒行传五章二十九节，使徒们面对公会禁止他们传福音时，明确回答，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是不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使徒行传，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禁止他。我们看见使徒们没有煽动暴动，但他们拒绝政府的命令停止传福音，他们仍然是继续传福音。好，这是第一。第二个，当国家要求你把国家当作神的时候，我们非常熟悉但以理，在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加尼撒设立金像，命令众人要下拜。我们看见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拒绝敬拜偶像，他们不是革命者，也不是政治运动的发起者，他们只是拒绝把神的荣耀归给别人。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就是当国家直接禁止你敬拜神的时候，在但以理书的第六章，他们立法规定不可向神祷告。但以理没有改变信仰，他也没有偷偷的祷告，而且照常一日三次向神祷告。他选择顺服神，也愿意承担后果。因此，当国家超越了神所界定的界限的时候，基督徒可能要必须做出抵抗的选择，就是顺服神不顺从人。好了，注意哈，我说这个抵抗呢，一定要澄清，我讲的不是讲暴力推翻。抵抗权威并不等于煽动叛乱，抵抗权威不等于情绪化的对抗，抵抗权威不等于要失去温柔跟敬畏。圣经中我们看的这些的例子的抵抗，是一个在属灵上的坚定，而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暴动。不过我们既然选择顺服神不顺从人，当面对着这三样的时候，你可能就要付上代价。这是圣经所强调的。我们不是说我推翻这个政府，但是你为了你的信仰的缘故顺服神的主权，你可能会付上生命的代价。我们再来看如何看上地上的政权。政权是历史性的、暂时性的。我们弟兄姐妹一定要很清楚，一切地上的政权都是历史性的、暂时的，它存在历史之中，也会在历史中结束。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制度是永恒的。我们到了启示录，我们就非常清楚地看到，最终万国都要过去，基督的国度才是 永远长存的国度。不过在历史尚未终结之前，政权，地上的政权仍然是神护理世界的工具，神界的政府维持秩序，约束罪恶，保存社会，也使我们福音可以在一个相对的稳定的环境中被传扬。好，这是我们如何看待地上的政权，如何看待我们对政府的顺服。好，那么我们用在我们今天的信仰生活怎么来反思呢？在世而不属世的态度。好，我们今天来反思的第一个就是在世不属世的态度。地上的权柄有其正当性，法律制度维持社会秩序的运作，履行公民的责任其实并不跟属灵生命是相冲突的。我强调，履行公民的责任并不与属灵生命冲突，也不是对信仰的妥协。基督徒不是逃避现实，而是在现实中活出属神的生命来。因此我们基督徒应当什么？依法纳税，尊重法律，承担社会责任，为执政掌权者祷告。我们可以使用凯撒之物来生活，这些的金钱也好，制度也好，资源也好，平台也好，但不能让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的价值，也不能让他们决定我们的忠诚。我再讲一下，我们可以使用凯撒之物，但不能让这些东西来定义我们的价值，也不能让他们来决定我们的忠诚。因此我们可以看到，钱财是工具，不是主宰，制度是环境，不是救主，世界是暂时的，神的国才是永恒的。好，这是我们从第一个方面讲到钱币有相，当归其主。那么我们从第二个层次来看，生命有相，当归于神。我们讲了前面呢，试探耶稣的人呢，关注的这个纳税好设陷阱。然而经文的重点跟神学的核心是耶稣回答的下半句，神的物当归给神。如果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界定了国家权柄的范畴，那么神的物当归给神宣告了神终极的主权。我们在这里就看见耶稣的智慧，他没有被这些可以跟不可以的陷阱所困住，他把这个讨论提升到一个属灵的高度。他的回答很巧妙，既有区分但又不分裂，既承认政治秩序的存在这个现实性，但同时又明确了终极的权柄属于神，而非属于任何的政治体系。我们看见没有，这个巧妙之处就在这儿。耶稣并没有赋予凯撒神圣地位，反而清楚地把凯撒置于神之下。换句话说，人的生命，人的心，人的忠诚，因为生命有相，都当归于神。好，我们再来接下来做一点释经。什么是神的物？这是耶稣回答的这个关键的问题。前面讲到银币因为印有凯撒的像，所以属于凯撒。请问人是按着谁的像造的？大家非常熟悉，对吧？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创世纪一章二十七节经文非常的写的，既然我们承载了神的像，那么我们整个人包括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敬拜、忠诚， 都应该属于我们的造物主。这正是耶稣把问题从政治经济的层面提升到属灵的高度。钱归凯撒，生命归神。好，我们再来看当归给神的含义。第一，主权的归还。归给神就意味着承认一切本来就是属于他的，我们不是把某一部分给神，而是把整个自己归还给神。不是一部分啊，记得，不是一部分给神，是我们整个生命给神，这就是主权的归还。第二个就是生命的归属啊，生命的归属。既然我们承载了神的像形象，我们的生活的准则与价值标准就不再由凯撒来决定，也就是说不再被世界的潮流来决定，而是由神来主宰。好，这就是生命的归属。第三个，神的权柄至上。耶稣在这里面教导的一个前提，其实就是告诉我们，神对神要负首要的责任，就是优先的责任。属神的物不仅仅是一个钱财，因为诗篇二十四篇怎么说呢？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中的，都属耶和华。既然我们是按着形象被造，我们忠诚的最高对象自然永远是神。好，那么我们把这两个做一个对比总结放在这儿。银币归凯撒，生命归神。银币只是外物，生命才是根本。国家要求税收，神要求生命。国家管理外债，神掌管人心。好，我们就把这两个呢做一个对比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如何把这个经文用在今天呢？拒绝把政治绝对化。其实从香港的战争，到美国川普的选举第一任第二任，到了今天美国以色列跟伊朗的打仗，其实教会都是在撕裂的当中。可能再过两年，如果是大陆政府收台湾，恐怕我们在座的可能教会可能都有可能会又出现了撕裂。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问题？好，那么今天我讲这个比较多，就把这个一般性的原则用了以后呢，将来我们是可以讨论，你可以按你的神给你感动去投哪个政党，但是不要让教会撕裂。第一个，当今的危险，真正的问题不是说地上政府没有权柄，而是把政治立场当作救赎盼望。表现在是哪些方面呢？第一个，把国家当作最终的拯救者；第二个，把政党当作属灵的身份；第三，把意识形态当作真理本身。如果我们把这三样这样做了，事实上你就已经把凯撒提升到神的位置了，就是把政治立场当作救赎盼望。第二个，政治重不重要？一定很重要，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上，但是不是福音。政治为什么重要？政治影响经济啊，我们看看，政治影响经济，经济反过来影响政治，政治影响国家安全，甚至可以涉及生死。政治可以决定法官的任命，法律的通过，政治也可以影响你的基本权利跟自由，都是的。你在美国很关心到底是共和党提名大法官还是民主党提名大法官，为什么？那个法官最后决定你的案是按什么来判呢？对不对？政府可以通过法律啊，加拿大政府说要把同性恋合法化， 重不重要？都重要，一定会影响的。所以说我们不能轻视政治的作用，但有一点，政治永远做不到福音能做的。福音能在瞬间拯救罪人脱离死亡与审判，福音能赐人信心，让人从撒旦的辖制中进入神的国度。所以说政治永远做不到福音能做的，因此我们基督徒的政治参与必须回到上帝的救赎中心，传讲天国的福音是最大的属灵政治运动。我们先问自己，我的身份首先是基督徒还是某个政治标签？好，所以说我讲到我们的政治参与必须首先回到上帝的救赎中心，传讲天国的福音是我们最大的属灵政治参与。首先我们讲我们的身份是先是基督徒，而不是被说我是哪一个政党所标签。好了，那么面对着我们的社会政治生活中呢，有很多的这个撕裂。你看美国现在撕裂吗？不用伊朗打他，这么走下去他自己就灭亡的，哪一个帝国存在呢？我们看旧约历史，从亚述帝国、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下接下去，哪一个？到近代的英国、美国能长久吗？长久不了。好了，面对的这个撕裂问题怎么办呢？给大家一些的建议，温柔参与公共议题。什么叫温柔？即使不同意也不要怀恨，坚持真理但不失爱心。第二个，清洁良心参与社会，不利用信仰谋私利，不以愤怒为义。有很多人呢去从政，其实有很多私利在里头的，我们不去图私利。第三个，保持终极盼望，政权会更替，制度会改变，文化会波动，但神的国永不动摇。这些就是给大家的一些的不然的话可能你再过几天你不知道伊朗情势会怎么样，中东局势恶化，甚至第三次世界大战没人知道，只有神知道。过两天网上都是说，哎呀，习近平可能很快会打台湾了，没人知道哪一天会，对吧？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个时候呢，就是不要因着这样各种的议题教会的撕裂。好，第三点，沉默中的生命抉择。第二十六节，他们当着百姓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又稀奇他的应对，就闭口无言了。这一节呢充满了一个张力，原本这些耶稣的敌对者，哎呀，信心满满的把耶稣给陷阱把他给抓住了，最后呢以为把耶稣逼到了死角，然而结果却是稀奇与沉默。稀奇，我们看见耶稣的智慧超越陷阱，他们稀奇耶稣的应对，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机制，而是耶稣洞察人心揭示真理的智慧。耶稣没有被政治问题所牵引，也没有陷入立场的争论，他把问题提升到属灵的高度。凯撒在神之下，人必须归属神。耶稣这种智慧的目的，他不是想要赢得辩论，而是要唤醒人心，不是要驳倒对手，而是拯救人。好，谢谢。好，我们再来看第二点，沉默。沉默就是无法再逃避 主权的问题，闭口无言，不仅表明耶稣敌对者的失败，更是在真理面前无话可说。沉默意味着理性被说服，然而心却仍然抗拒。当终极主权的问题被揭示开了以后，人就必须做出选择。沉默往往是生命抉择的前奏，不是不懂，而是不能再推诿了。换句话说，面对神的主权，每个人就必须在沉默中做出决定。我的生命究竟归属谁？这就是今天的核心的主题，就是这句话：我真正属于谁？下面我介绍一个人物，大家非常熟悉的尼托森，我相信我们大陆来的人都非常的熟悉。尼托森的生命见证：身体可以被监禁，但归属不能被改变。尼托森是1903年出生，1972年离世。他是我们中国大陆20世纪应该说是最具影响力的基督徒之一。他的出身呢，家庭非常良好，他本身呢极有文学跟组织的才能。如果按我们今天世俗的人看，如果他走世俗的道路，完全可以成为成功的商人或者所谓的社会名流。当他清楚神的呼召之后，他的一生就回答一个问题：我真正属于谁？在1920年，他在上海建立了地方教会。在抗日战争与内战的期间，他仍然牧养教会，培训童工。他强调教会不依附政治，而单单属于基督。好了，到了1949年，中国政权更替的时候，教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许多人选择了离开中国。然而呢，尼托森选择留下来，他说：我将自己交在主手中。到了1952年，他因信仰被捕，此后长期被囚禁在监狱中。外在来看，他失去了自由，失去了讲道的机会，失去了公开侍奉的舞台。然而他始终没有否认自己的信仰，也没有放弃对主的忠心。在漫长的监狱生活中，他曾经留下了简短而又深刻的见证，大意是这样的：人可以被关在监牢里，但一个人真正属于谁，是没有人能够改变的。对尼特森来说，人的身体可以被政权拘禁，但生命的主权属于神。正因为如此，就是在监狱的几十年里面，他仍属于基督。1972年，他离世，人们在他的枕头下发现了一个纸条，上面是这么说的：基督是神的儿子，为救赎罪人而死，并在3日复活，这是我一生所信的真理。如果用一句话来总结尼托森的一生，就像路加福音23-25节说的这个真理：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尼托森的一生提醒我们，身体可以被限制，环境可以被改变， 但生命的归属不能被夺去，因为真正属神的人无论在何处仍然属于神。因此今天在我们结束的时候，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重新思想，重新确认你我的归属。就像引言中所讲到的，蜜蜂可以飞遍花田，却不把花田当作家；人可以活在世界，却不该把世界当作最终归属。弟兄姐妹们，钱币上有凯撒的像，所以归凯撒。我们身上有神的像，我们真正属于神。国家可以要求我们纳税，但只有神配得我们的心。问题不是我要给神多少，而是我是否承认我整个人都属于他。当我们明白我们真正属于谁，我们就不再被这个世界定义我们的价值，也不再被权势来左右我们的方向，也不再被环境来决定我们的身份。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属于那位为我舍命又从死里复活的主。我们一起做个结束祷告。加巴天父，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凯撒的物归给凯撒，神的物当归给神，再次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生命是否真正属于神，不是一部分，乃是全部。我们以上不配祷告，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在这儿吗？我在这
儿。好，请大家一同站立，我们一起唱回应诗歌《我愿降》。